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超娜，我们今天呢继续有安安姐妹在我们的当中。过去两集其实我们听了很多神迹奇事，在徐安安身上呢，真的看到神怎么去看顾他，不单只是看顾他、也是他的父母，他爸爸妈妈也有机会认识耶稣。他后来移民来了加拿大，其实也有不同的经历。
安安姐妹啊，虽然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耶稣已经在她的身上彰显了神奇的大能。那知道安安姐不单你是做咖啡，你还从事广播。
是我在那家咖啡厅呢，就会有很多名人啊，很多不同的人物都到我的店里面来。其中有一个广播电台的台长呢，也经常到我们店来跟主持人商讨节目嘛。那么说他也认识我，有一天跟我说他们有一个时段是空档，很不好的时段，问我可不可以去接这个节目。那么我想也行啊，因为这样的机会就踏进广播电台。电台里面有一个评比，所有的节目让大家去投票，我的节目都是排名前三名的。
所以那时候您既做广播，很多朋友们认识你啊，你也提高了你的知名度，
是
又有咖啡店这么一个好的生意哈，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你还是蛮厉害的？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小我因为很孤单，到我可以在人群里面就是好像一个老板娘，而且我的店又很有名，从小没有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名利我都有了，甚至我的广播节目也很当红，而且我很年轻才30岁。很多人在追求就是经营嘛，就是名利财富，好像以为我们赚的钱赚的名就应该是很 happy 的，可是我并没有，我觉得我心里面很空。我从这个过程我经历到，再多的名利再多的金钱填补不了我内心的空洞。我就经常在思考，人活在世上为什么走这一遭，我活在这世上这几十年目的是什么。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累积财富啊，老的时候有一笔钱财让你老年可以使用。我心里在想，人生的目的应该不是只是赚钱的，但是周围的人没有认识主，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就觉得我们既然身为一个人，应该不同于这些动物吧，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我一直在找寻。当我有了钱财或者是名利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也不是可以满足我的。我再多的钱财我更恐惧不安了，因为我每个月有很多的支票，我有很多的员工的钱要发，比我之前不赚钱的我还更恐惧了。每个月要给这么多钱出去，钱财对我来讲是永远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很多人在路上看到我叫我也许很多人很追求这种被人家瞩目的，可是我觉得我很虚，因为我自己知道我里面是很空的，一时的炫耀没有办法填补我内心那个渴慕。我并不是很快乐，我始终在找寻那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我大哥，我大哥是老师，我说大哥，如果从现在好好的认真去赚钱赚钱，累积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是有一天刚好隔壁火灾把我的家都烧光了，钱财一时之间都没有了，那到底还留下什么呢？我大哥就骂我神经病，怎么会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想法促成我对基督教有一个很深的追求的心。当世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留下什么呢？当经济风暴，你的钱财在一夕之间，你的财产就从以前的价值很高的股票跌下来的时候，你失去了这么多，到底我们的生命还拥有什么？
到加拿大之后，您的信仰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信仰绝对不是靠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靠这些糖衣， 基督徒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我相信神爱我，他也要让我真真实实的去经历到我生命的破碎，把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的过程是在加拿大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我真正经历到圣经说的神会让那个瞎眼的可以看见，瘫子可以行走。我觉得我过往是一个瘫子，现在呢，神把我拐杖拿掉了，让我真正是靠着神我可以独立行走的。
您怎么觉得您自己就是一个瘫子呢？那您的拐杖又是什么呢？
过去读圣经说，哎呀好奇妙，神可以让瞎眼的看见，瘫子行走，这就是那种神迹奇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瘫子不只是真正肉体上的瘫子，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心灵上是瘫子的。过往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我很自卑，我内心有很多的不健全，我的自我形象也很不好。但是后来我开了店，名利就是我的拐杖，每个人看到我的外表觉得，哎，那个宅门老板娘啊，广播电台名主持人，好像很光鲜亮丽，走在路上还真是光鲜亮丽。因为就是这些名气啊，这些拱着我走起来像个人一样。当我到加拿大，我没有店了，我没有广播电台了，我没有收入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英文也听不懂看不懂，好像瞎眼的也不能看，我好像又是一个哑巴，我也不能讲，耳朵听人家讲话什么好像也是聋子也不能听。刚来真的是觉得自己是 nothing， 我就瘫了，我就觉得一无是处了，你知道吗？后来呢，我才慢慢回想到说，原来我之前在台湾自以为我活得很好，无外乎是那些金钱财宝，那些的名利拱着我。事实上当这些一夕之间都没有的时候，我还剩下什么？我还可以靠什么让我可以很自由行走？当神把我带到加拿大，果真把这些都拿掉的时候，我就开始面临到我的生命里面还剩下什么可以让我自由自在，我可以活出比之前有钱财的时候还快乐的生活。
那您怎么样靠着神经历这些呢？
我之前常跟朋友开玩笑，你不要看我的外表光鲜亮丽哦，我的心是玻璃做的。台湾有一首杨林的歌叫玻璃心，他说我的心是玻璃做的，我说我的心哈是玻璃心，我说每个人的玻璃心是一打就碎，我说我是玻璃粉哦，碎成玻璃粉哦，连都连不起来，我是很容易受伤，旁边的一个人的眼神就会伤到你的，旁边一个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你的心就碎了。真的一天到我的心都碎成粉的，连也连不起来的，都是活在自怜自怨，很没有盼望的，唯有靠着神。所以现在呢，我真的可以体会到保罗说的，不管是处卑贱处富足，他都游刃有余了，他都得到那个要领。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每天还是可以活得很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历到一个见证哈，就是在我还没有来加拿大之前的一个梦，这个梦也是我一生忘不了的梦。在我刚信主刚开始吧，我有一个月不能睡觉，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呢，我有经历到4个星期不同带领的方式。第三个礼拜呢，是神每次在我睡觉的时候呢，就放胶卷，每一格每一格的胶卷都是我的故事，就从我信主33岁吧开始倒带，一直放一直放，放我小时候。当我 在睡觉的时候看到那些，哎，那不是我吗？那个女主角那个人不就是我吗？那么我就看到有一幕呢，是我让我真的崩溃的一幕。我看到有一幕是那个背影就是我，我站在这个公告栏，那天晚上已经9点多了，我在找出租的房子，因为我不是人群恐慌吗？我经常是关在家里面。那一天到了下午4点多，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再关了，我必须踏出去去找工作，再重新回到人群里面。所以我4点多呢就离开我妈妈的家，就拿个小简单的行李到城市来。我不晓得那天我要住哪里，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体会，我24岁，我很无依无靠，我举目无亲，我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天晚上该睡哪里，那种恐惧那种不安。所以到了9点多，我还在那个公告栏出租栏在找哦租，我就赶快打电话，没人要租我，因为他们那个地区都是只能租给学生，他们不租给社会人士。我觉得那天我好孤单啊，我从小就没有一个人保护我，我现在9点多了，我都还不知道今天晚上要睡哪里，这种长久以来的那种无助，这种孤单，这种没人理会没人知道很孤苦无依的感觉。所以当那天9点多，那天还是寒流冷风嗖嗖，我一个女孩子就还在大街小巷穿梭。当神让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又再度崩溃了。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有一个徐安安三更半夜了还找不到房子落脚， 后来呢有一个二房东接了，他说他是二房东，他 无所谓我是社会人士，我说我可以马上租金，我就马上十点多就住到那个房子去了。那时候我会以为我只是运气好，可是当我隔了将近十年我信主之后呢，神放了这一幕给我看，我当场崩溃了。为什么？原来在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在没有人知道你的处境的时候，有一个神知道。神放这一幕在告诉我，学安，那天你是这么的孤单，那天你是这么的无助，那天你是这么的恐慌，那天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在晚上找不到地方睡，但神我知道，我就站在你的背后，因为他放给我看是看我的背影。我在某年我哭了，是因为说神那时候就陪着我，站在我的背后，跟着我一起走过那一段很无助。我们世人以为我们都被抛弃，我们都觉得没有一个人会 care 你的存在。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吧，我24岁，我根本不认识有一个上帝，但是他就先爱我了，他就站在我的背后，借着那个梦告诉我，你不孤单，神跟你同在，只是你那时候没有看到背后，我陪着你穿梭过每个大街小巷。人会撇下你，但我神不撇下你，你是我最心爱的宝贝。所以因为我现在在讲那个梦好像那么的真实，我觉得这就是那么大的爱。后来是我又看到我小时候7、8岁，我走了一段很远的路，经过一个坟场去找我妈妈，我妈妈躲在那个房子不出来，那个房东骗我说妈妈没有在，事实上我看到我妈妈躲在柜子背后。那天是我对我妈妈彻底死心，我觉得这个小女儿走了那么远的路，经过一个坟场来找你，你这么心这么狠，你竟然躲着不见我。我就趴在那个老旧的房子那个很破旧的木板在那边死命的往里面看，我也看到她了，她却不见我。那天我记得我又很孤单的落寞的走回一片坟场回家，在路上的那一天我对我妈妈彻底绝望死心。当神又把我倒带放到那一幕，我又看到一个7、8岁的小女孩趴在那个木板房在找妈妈，我又崩溃了。那就是我7、8岁的我。神透过那个梦告诉我，神爱你，妈妈可以撇下你，我不撇下你，我也站在你后面陪着你。 even 你回家走回那片的坟场，我也都跟你一直走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神早就拣选我，神早就知道我。我到加拿大经历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当我对神也有会失去信心的时候，也会觉得神好像突然间不存在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回想这个梦，支撑着我。在我事后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知道神一定跟我同在，而且这个神跟我同在，就是在我刚觉知的时候，他借着出埃及记那句我耶和华跟你同在，他瞬间降下那个力量给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一句话吧。安娜，不管你从小怎么样，你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跟你在一起了，更何况你以后你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所以当我在人生很无助的时候，我就会相信我的神是看顾我的，我就不再软弱，不再自卑。当我在经历到我死亡的时候，这又是我生命很大的反转。在8年前我的灵里面的生命苏醒，我才知道人是这么的有限。即便夫妻感情再好，这个先生是为你量身定造的先生，在你生死边缘的时候，先生也只能干着急。但只有我的神在我生死边缘的时候，还是那个从小到大一直陪在我身旁的神，又出手救了我。我还有什么好怀疑神的爱？在生命死亡边缘，我的神始终陪着我，在开刀房里面又是他出手救我。何等大的爱，我去哪里找？他也没办法成为你的供应。以前我的拐杖有一根是我的名利财富，有一个拐杖可能就是爱情，这些都让我失望的时候我就贪了。但是神透过8年前这个死亡的边缘告诉我，没有的名利财富和你心意的爱情，唯有神的爱才是叫我可以站立得住，才是可以永远满足我的。从那次的死亡边缘我醒过来之后，我得释放了，我对人就开始有一个怜悯，不会再那么苛责人。以前我当我得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会很苛责，为什么他要对我这样？耶稣要上十字架说的那一句话，赦免他们， 他们在做些什么事，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当对方有些行为让你是很生气的时候，我不再生气了，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让人家不舒服的，他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当我不觉得被爱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神面前，神是爱，不离不弃才是最真实陪你一生一世之久的。你到老了，你丑了，神也不嫌弃你，在他的眼中你都是他天国的宝贝，他都爱你。8年前那个在死亡边缘，是我真正觉得我彻底得自由的一个过程。神救我出死入生，不但是把我的肉体从死亡边缘救回来，他连我里面的灵也把我一并救回来。再多的挫折进来，已经不会再这么轻易的去撼动我对我的这个神的执着，这份信仰。
是不是因为你对神有这么深的一个经历，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后来又去读一些神学的课程？
是我经历死亡，那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可能不久于人世，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才刚认识你，我的生命才开始黑白要变彩色，我不可以死，我不甘愿，你救我不死，以后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是神你给我的，我就还给你用。做完这个祷告之后，神果真的是让我脱离那个死亡。以后我在读圣经，我就吓死了。为什么？原来圣经里面有教导很多关于许愿，跟神许的愿不能不还啊，你跟神许的愿，神是会追讨的。我才想起那么多年前，我就是跟神许愿，而且我还是不是许一般的愿，一般的愿可能说神啊，你让我怎么样，我就奉献20000块钱给你，这个也就好解决，我就给你送几百头羊给你。原来我许的是拿细人的愿，我说你救我不死，我分分秒秒还给你，这就是属于一个全职的服侍的一个传道人的生命。我就很紧张了，一直到我3年前从台湾回来呢，神开始就催讨我当年跟他所许的愿。有一天我在看圣经传道书，就说跟神许的愿不能不还，不可以像那愚昧人一般。神告诉我不可以再拖了，好像还愿的日子到了。那么我就跟神说，好吧，我在这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救命之恩，那我该怎么还愿呢？我心里面有个感动，是神要我去布道，去宣教，神使用我的口要去讲。那在我们白石那个地方，我很难看到真理报，刚好去大同华，就无意拿个真理报回家，不小心看到短宣文凭布道班的招生，哎，这不就是神对我的呼召吗？宣教布道，我就很高兴，我就去上课了，我就开始要出来还对神所许的愿，去接受这个宣教布道的装备。
上课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困难？
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家住很远哈，我要花上4趟车的代价，花上将近2个小时的代价。那时候短宣是晚上7点上课，我要5点就离开家。我有4个孩子，我孩子下课2点半，我去接送完，还送他们3点去游泳池学游泳，3点45回到家，我赶快要做晚餐。做完晚餐呢，5点准时出门去短宣读书，回到家都11点了。对于一个有4个孩子的妈妈，还有一个 part time 工作的我来讲，3天上班3天上学，还有4个孩子，这在体力上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路程的遥远。我是住最远的，但是呢，我很感谢神，我从来没有缺过课。其实讲到这个，我又很感谢神。多年以前，我曾经跟神说：“神啊，我好想再回去学校。”因为当初我高中没毕业，很伤我爸爸的心，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再去读个书，可是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加拿大英文更不可能去完成我还可以当学生的梦。但是我就跟神讲，我很想再当学生。我没想到我这样一个我认为不太可能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神都听了，所以神就带我去短宣当学生。认识神真好，你心里面愿望你所想的，神他都愿意帮助你成就。
你有4个孩子，
4个孩子不同的个性，挑战很大。当然我也会常常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因为实在我太忙了，我太多事情了，但是还好有神。因着神呢，我常常会回到神面前去认罪去悔改，我常常会安静在神面前去反省自己，也会靠着神重新让我再出发去跟孩子道歉也好啦，还是再去思考怎么样跟孩子有一个对的方式的相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老大哈，因为我老大他从小很乖巧，他12岁以后呢开始就叭叭叭，5年生了3个弟弟妹妹，所以呢我就好像没有时间再去照顾他，所以我就把老大给忽略了。 有神真好，不会让我们人生有遗憾。我记得有一天呢，我在做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出来了，你到底要将就到什么时候？很奇妙的是，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的灵里面马上知道神在对我说，你这个大儿子，你要把他将就到什么时候？因为他太乖巧了，我认为他放在一边不用我操心的，我就把重心放在三个孩子身上。可是我的神他也看到我对老大太忽视了，所以他告诉我说，你要把他将就到什么时候？我就开始知道说，这么多年来我对我老大实在太亏欠了。所以呢，神的这个的提醒，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到他房间去陪他。11点以后呢，我就会花一些时间跟他讲讲话。刚开始他很不适应，我去的时候他说，你要干嘛？没事啊，陪你聊天。因为他已经很不适应妈妈来找他了，他很不自在的。后来呢，我说没事啊，跟你讲讲话啊。刚开始他是拒绝的，后来我们又慢慢建立起这个关系起来。这也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信靠神的话，真的人生不会有遗憾的。你跟随神的带领，你顺服神的带领，神都是要把最美的最好的祝福给你，甚至给你的家。我对神是非常非常感恩，因为对神有这么多的感恩，让我愿意奉献给他用。特别是我在教会的服事上呢，以前会有怨言的，但是我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能够服事神是何等大的福气。我觉得我现在服事的态度又跟以往是不一样的，甘心乐意的给神用。我们给神的往往是不如神给我们的，我们心上就是那么一点，往往没有办法报答神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我常常是有一种很亏欠神的心情在服侍他。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